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乌战争第13日，俄罗斯宣布暂时停火，乌克兰五个城市开辟人道走廊，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美国国会两党达成协议，最快9号表决。中共两会期间地震频发，三八妇女节，网民呼吁改用铁链女头像。被俘虏的俄罗斯军官在记者会上向乌克兰人民道歉。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3月8号，俄乌战争进入第13日，8号传来最新消息，俄国国防部表示俄军已经暂时停火，并在切尔尼戈夫、苏梅、哈尔科夫、基辅和马勒波等五个城市开辟人道走廊，平民获准在暂时停火期间从上述地区撤离。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副总理伊里娜·韦列舒克 Irina Vereshchuk 亦宣布，位于东北部的苏梅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放一条人道走廊，平民于早上10点开始乘搭巴士离开。他表示，俄乌双方已经同意第一列车队将于确定的时间开始驶离苏梅，亦允许当地居民驾驶私人汽车跟随。但是俄乌两军在基辅周边展开激战，乌克兰南部港口重镇敖德萨 Odessa 7号晚传出几声巨大的爆炸声。 BBC 报道，爆炸来自西部，是乌克兰防御系统击落了俄罗斯导弹，这些导弹是海岸附近几艘战舰中的一艘所发射的。敖德萨位于黑海沿岸，是莫斯科的一个关键战略目标，该市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但当地的乌克兰军声称，他们的海军击中了俄罗斯黑海舰队 Black Sea Fleet 22160型号不可夫号 Vasily Bykov 巡逻舰，士兵喧闹地庆祝这个胜利。不可夫号是俄罗斯海军新型巡逻护卫舰，配备伸缩机库和直升机甲板，船尾可供一架12吨救援直升机起降和维护，并且具有复合逆中结构，如果得到证实，无疑对俄方又是一个打击。战事进入第13日，双方都声称对对方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乌克兰军获得的情报显示，俄军的通讯以及组织部队撤离方面存在重大问题。为压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乌克兰将俄方告上联合国最高法庭，要求法庭发出禁制令，以制止俄罗斯入侵。但在星期一的听证会上，俄方缺席。在7号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北约正在考虑在波罗的海国家做更长期和更多的军事部署，以进一步扩大它在东欧的存在。另据资料显示，俄罗斯目前已经受到5532项国际性制裁，超过伊朗的3616项和叙利亚的2608项，成为全球被制裁最严重的国家。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美国的制裁，占21%左右，其次是英国和欧盟相加之后的18%。目前各国仍然持续增加对俄国制裁的力度，希望藉此停止战事。而正在领导抗战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7号晚再次证实，他正留在基辅，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他没有躲起，亦不惧怕任何人。泽连斯基在他的总统办公室里面发表了长达9分钟的讲话，他鼓励乌克兰民众勇敢地自卫，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武器，但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和尊严，每个人都是英雄。他还表示自己会和乌克兰在一起。虽然战争仍在进行，战争最后的结局还是一个变数，但很多观察人士认为，战争的历史性影响已经显现，加剧了全球战略格局的演变。海外时评人士黄克分析，如果政局没有突变，国家发展路线依旧的话，在西方全面而持续的制裁下，俄罗斯恐将蜕变成一个普通国家。美国会锁定中共，严防中共发动侵台战争，加强压制框架，而西方大联合以美中两极对抗为基础的全球战略格局加速演进。长期以来，中共诱惑俄罗斯来共同对抗西方，俄罗斯现今陷入战争困境， 好大机会将会一蹶不振，而中共正扩军备战。由此观之，中共已经上升为当今世界和平的最大现实威胁。美国除了领导西方反制中共的全球扩张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国际大规模的制裁正在重创俄罗斯的经济，但欧美仍然作出更大力度的制裁，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目前美国重量级议员已经宣布跨党派立法纲要，为迅速打击俄罗斯原油贸易铺路。参众两院贸易委员会的两党领袖在7号宣布达成架构协议，美国众议院可能最快在9号表决这项提案。早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拜登政府已经同欧盟通话，美国政府已经同欧盟官员探讨石油禁运的可能性，并权衡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消息一出，6号晚美国石油电子交易价格每桶突破125美元。据了解，美国约 3% 的原油进口和 8% 的油品进口是来自俄罗斯。俄罗斯是美国和沙地阿拉伯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石油生产国。据国际能源署的最新资料，去年12月统计，俄罗斯每日出口780万桶石油。美国两党7号宣布的跨党派协议还将授权拜登对俄罗斯和他的盟国白罗斯的其他产品加征关税，同时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寻求暂停俄罗斯参与世贸组织 WTO 的资格。这项仍在草拟中的法案还将赋予拜登能够恢复和俄罗斯白罗斯正常贸易关系的权力，但要获得国会核准并满足其他的条件。另外，加拿大总理已经表示支持西方摆脱对俄国能源的依赖。如果美国再自己开采本国的能源来缓解目前的能源危机，将会令制裁更有力度。今年中共两会从3月4号开始，一直到中共全国人大11号闭幕。两会期间，3月5号、7号云南、青海分别发生地震。早前中共两会期间，中国大陆均频繁发生地震。3月7号，中国地震台网通报，当晚10点35分，青海海北州门源县发生 4.2 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在5号，该网通报，当日晚间10点43分，云南普洱市江城县发生 4.5 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查询过往纪录，至少自2017年以来，中共两会期间，中国大陆都发生地震，还出现不正常异象。去年中共两会期间，3月7号，河南南阳市西峡县和云南保山市腾冲市都发生了地震。3月5号下午和中午，吉林白山市虎松县和云南普洱市景谷县亦发生地震。该次两会之后，北京等最少12个省市遭遇强沙尘暴袭击。在沙尘笼罩天际之下，北京上空出现蓝太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当时报道称，有人担忧天有异象，大事发生。2020年中共两会押后，5月21号下午，中共全国政协13届三次会议召开之际，北京的上空突然变黑，白昼如夜，电闪雷鸣，仿佛要将天空炸开好多个口，网友形容好似世界末日。此外，西藏阿里地区、北京门头沟区分别发生 4.8 级和 3.6 级地震。徐州铁链女事件燃烧至今，民众对官方处理结果深感失望。3月8号是三八妇女节，公益人士林生亮呼吁，这一日在社交媒体，网民改用铁链女头像，朋友圈只发一张铁链女图片，因为在遍地都是铁链女的国度，哪里有三八妇女节？林生亮自己的推特头像已经更换成铁链女，推友亦表示，如果无力改变，不忘记亦是一种态度。亦有人反映说，星期一在微信的三个群组发了3张处理过的关于铁链女的图片资讯，最后一个群组的图片被遮盖了，星期四凌晨微信被限制，没办法用了。 社交媒体上，好多网民将三八妇女节改为劫难的劫，或三八妇女耻辱节、三八铁链节等等。更有网民以行为艺术形式表达对铁链女的关注和声援，以此鞭挞中共当局。山东省淄博市维权人士王丽珍以书法《铁链女起狂澜》《国人翘首以盼求公道》表达对当局的不满。杭州维权人士李清亦拿住《风怨真相不出，我们永远在过三八耻辱节》的标语声援。南京公民岳芳同一名女性公民在颈上挂上一条铁链，手持标语《贩卖妇女必须死刑》，持续关注铁链女，表达关注和支持。不过3月5号晚间10:20，岳芳在家中被辖区凌海路派出所传唤。林生亮对大纪元表示，徐州铁链女劳案的舆情高涨，似乎并未因一场意外的战争而消减。是一个闷棍掀起一股权力运动的话，这样我们都是这个最荒谬、最黑暗和最邪恶时代的见证者。乌克兰电台日前播出了一名被俘虏的俄罗斯军官出席记者会向乌克兰人民道歉的画面。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报道，被乌克兰军队俘获的俄罗斯指挥官米哈伊尔·洛维奇 Astakov Dmitry Mikhailovich 以及两名俄军被安排出席了记者会。米哈伊尔·洛维奇表示，俄罗斯的军人被欺骗了，认为基辅政权已经被纳粹分子推翻，需要解放。显然这个信息是单方面的。他还指出，当他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乌克兰拳击手乌塞克 Oleksandr Usyk 和洛马琴科 Vasily Lomachenko 计划为抵抗俄军而战时，他的怀疑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他恳求乌克兰人的宽恕，并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因为参与了这场残酷的进攻而坐监。他为这样进入乌克兰感到羞耻，但他知道的信息很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米哈伊尔·洛维奇向乌克兰人民道歉，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表达他的歉意，如果乌克兰人民不原谅他亦能够理解。而与他相对应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签署了一项新法案，加剧管控俄罗斯国内的信息渠道。如果记者发表的信息与官方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声明相违背，他们将被投入监狱。俄罗斯议会两院都通过了该项立法。新的法律规定，被俄罗斯当局认定传播俄军假新闻的人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任何被发现诋毁俄军或公开支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人将面临罚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